好的，谢谢大家今天来参加我们本周的 ECM Research 的 Twitter Space 的活动。我们三个人每周五晚八点会围绕着投资和数字货币领域选择一个话题进行深度的讨论。那这次聊天的主题是投资决策是否要依赖于宏观预测。我相信这个话题其实足够清楚了。我觉得大家对于这个宏观预测啊，或者是关于投资是否要依赖于宏观预测的这个理解，应该没有什么大的偏颇。那这次我就直接提一下我对这个问题的一些为什么要提这样一个话题的一个想法吧。就是首先我觉得最近的一次币圈的牛熊其实跟整个宏观政策的变化是非常一致的，从2020年之后的牛市，疫情啊，包括3.12，当时那段时间的美元的流动性危机，然后造成整个宏观放水，然后我们认为至少那段时间的宽松的货币政策导致了2020年后的那波牛市。那即使不相信这些的人，在这一轮熊市的时候，那其实也会发现啊，就是2021年的紧缩预期，包括2022年 Q1 开始正式加息缩表。就整个引爆了币圈，包括 Luna 在内很多的这种雷，然后币价也出现了比较大幅度的下跌，大概跌了70%以上。所以现在我看到很多 KOL，包括很多预测的人关于币圈的预测，包括一些观点就变成了，那下一轮所谓的币圈的牛市，那可能会在明年的 Q2 之后，或者明年下半年，或者是2024年认为一波牛市，然后核心的逻辑呢就变成了这个宏观预测，或者是变成了这个什么时候结束美联储的这个比较紧缩的这样的一个货币政策。然后我不知道奥德赛你怎么来看待这个事情。
好，我简单说一下吧。第一个是我们不说现在怎么看后面，我们看看去年这个时候，应该很多人预测了2022年的走势，对吧？我不知道大家有关注哪位预测者，对2022年整体的情况有一个比较准的一个判断。当然不仅仅是结果准，我觉得你还要逻辑也要清晰，对不对？但甚至来说，我觉得就算逻辑不清晰，瞎蒙蒙对了结果的几个呢？我觉得应该是基本上是没有的。我们如果再往前再播两年，2019年年底，有谁判断对了2020年？这边其实提出了宏观预测里面一个很重要的点，我们要分两部分看。第一部分叫做宏观预测是非常重要的。如果我们能够提前知道的话，那的确它可以给我们带来巨大的收益。但是第二个点，它往往在很多情况下是不可知的。我觉得更多去思，我们要去思考两个层面的因素。第一个层面因素就得是，它是多大程度上是不可知的，就得是它有哪些部分是可以知道，以及它不可知那部分到底为什么不可知。我们不能纯粹说不可知就这样结束了吧，对不对？然后第二个部分就是，那如果是这不管它是可知还是不可知，那我们应该怎么样去应对呢？就得是预测的应对方法，大家下意识的去思考是很简单的，就是我看我判断是上涨的，OK，那我就做多；我判断是下跌的，那我就做空。但是呢，你如果是认为是不可知的，那你该怎么样去应对呢？我觉得这是第二个层面的问题。就得是其实你。不管是宏观预测还是不预测，你背后其实都隐含着一个非常非常大的一个体系，你怎么样去应对？很多人只以为是通过预测才可以应对，其实并不是这样的。所以我再把这个话题再我觉得我应该简述了就是这些内容。我们再展开其中一个小小的点，就得是预测这种东西，它尤其是宏观预测，它还碰到一些很尴尬的点。比如说，我随便展开一下。首先，预测的价值在哪里？如果大家想法都是对的，而且事实也按照大家的预测那样去发展，那这样的预测是没有价值的，对不对？这是很正常的，因为大家已经反，你赚谁的钱呢？对不对？这个未来已经反映在价格上，而且未来也都对了，那有什么用？所以 达到平均水平的一个预测的正确率，预测跟别人是一样的，是没有用的。那有用的预测，所以说我们讨论的宏观预测，其实讨论的是什么呢？讨论的是极端事件。极端事件它是有一点点尴尬的，就得是你怎么样去正确预测极端事件呢？大多数预测者的下意识的预测方式就得是今年最后2个月的这个线性外推去推断未来，所以认为哦，就今年这2个月美联储它的加息要放缓了，说不定到明年它就停了，OK，到时候牛市就来了。天呐，这也叫逻辑吗？每年都是这样玩的，那个宏观预测我看多了。然后第二个就得是第二种预测者更变态。怎么个变态法呢？比如说预测币圈要崩的人，他每年都在唱空，哪一年跌了80%，他说我预测对了，跳出来，大家应该也见多了这种人吧，对吧？这种预测者他永远压住极端事件，而且总压住一边，总会他对的时候，但这种预测等于没有，对不对？这是另外一种去预测，然后第三个我们是一个更尴尬的一点叫什么呢？就得是你真的有预测者在事前做出了极端的预测，而且呢事后看是对的，但是这是极难坚持的。我们拿一个很近的例子看，假设说你2、3个星期前你做出一个预测，中国会在这一瞬间这个把这个疫情政策给放开。然后大规模的那个群体感染。假设说这是一个投资机会，你真的会在事前事中的时候不断的去坚持这一点吗？你会相信这么快速的事情吗？这个其实我们如果再放到2年前的话，就得是你会相信，当时4月份市场一个剧烈的熔断暴跌，然后又是一个史无前例的一个大反弹吗？就是极端的预测，它其实就是即使你做出了一个正确的判断，这也是一个极难去付出行动的。而且这里面预测它还带了另外一个东西，叫什么呢？你预测是有成本的，成本在于说，第一点，你时机要正确，你做了对的预测，你时机错了也是没有用的。然后第二个，你预测错了，你是要亏钱的。你这一次对了，OK。你预测10次里面可能只有这一次对呢，那怎么办呢？而且，绝大多数预测你根本都不知道，叫做未来会发生什么事。就是未来它的选项，甚至它都不在你这个现在选项包中。比如说2019年的时候，谁会想到未来还有疫情这个选项？我觉得就得是，所以再回到我们一开始就得是我提的这个主题。过去我认可董真刚刚提到的，就类似过去2年的确，美联储这些动作，这些宏观局势对整体，尤其是币圈整体的这个价格，影响是非常大的。如果能够事先知道，那么结果会很好。但是呢，它往往来说是极难事先知道，就得是它很重要，但是不可知。所以，我主要是这样的观点。其他的想法，我更多等下跟大家讨论的时候展开吧。我先说这些。
佩猜，你有要补充的吗？或者是有什么观点吗？没有的话，我其实有一些问题想追问。
我从大的就是从我个人目前在这个问题上认知来讲呢，其实上我以前是基本上不考虑宏观的。那么这一轮之后呢，就多多少少觉得这个事情是不是在这个宏观里面，就是在投资的决策里面，是不是还是要给予一定的考虑？那么，但是到底就是我还是倾向于这个，就是即使给他考虑，他可能也不是一个很核心的一个因素。就是权重不会太高，这个是我自己目前对这个问题的一个总体的一个看法。对，然后这里面还有一个小的思考是，就是说，那么，目前就是我也想，就是算是有一个疑问，就是说目前，就是大家对于这个宏观，都有哪些这样的想法？就是说宏观在投跟投资之间的。 这个关系也好，或者说去怎么看待这个问题也好，到底有哪些一共有哪些想法？那这些想法是有一个可能是包含了是最正确的，还是说可能这些都是部分正确的？就是它可能真理包含的，就是每一个这个看法里面只有这个部分的真理。对，就是我也这个是我想留你们两个的一个问题。对，就是我想先说这么多吧。反正我自己的大致的看法就是说，我觉得宏观可能还是有一个在一做投资决策里面呢，可以给予少量的权重。对，这个是我目前一个总体的一个考量。
我说一下，我回应一下一些我的想法。第一个是，我也觉得就类似宏观本身的话，你的确可以做一些考量，但我自己的态度是这样的，可以对宏观或者说对经济前景做出一些基本的假设，但是做出假设的同时，一定要去确信自己的假设未必是正确的，等于是在这个基础上去做出一些思考，而且呢。我自己的另外一层考量是在宏观预测上投入精力的话，这个边际收益递减呢是非常快的，就等于是大概看一看就好，因为投入时间增加，并不会说导致你准确率增加，我可能我自己看的视角，更多是这样，然后看来对我的实际行为有什么影响呢？对我实际行为影响主要就得是更多考虑就得是现在投资组合更偏向进攻的仓位还是更偏向反手的仓位，就得是。比如说，考虑自己持有现金的比例应该是多少，它可能会影响到我的比例本身。这样，这其实就变成了，其实我错了，其实对我的影响也不会是坏处，也不会是太大的。我不会因为好像我判断上涨我就满仓，我判断下跌我就空仓，我不是这样的。我可能最多就得是可能现金比例在20%到30%之间调整，是大概一说啊。然后。具体在，我在想裴才刚说的那个意思，我就得是宏观里面有哪些是值得看的，大概是这个意思吗？我自己的想法是这样的，不管是看宏观还是看微观，还是看其他任何东西，我自己个人的偏好是，能够看得到那些不变的，能够看得到那些更远的。那些那些逻辑，那些要素会比什么叫不变的呢？就是我们试着想一想，如果一个人他在今年去预测明年的这个时候，那 OK，他做出了预测，他其假设说他预测到明年来说是对的，那其实他隐含这种预测隐含了一个前提叫什么呢？这个预测不能被今年到明年年底的中间任何新闻、任何变化给影响。也就是说，当你做出一个逻辑判断的时候，你不会被 T 你在 T 一做出一个对 T 二时间的判断，你不能被 T 一到 T 二发生的事情所影响。我更愿意把这种思考、这种眼光，就得是看作一种，可以跟我们之前说的长期主义有点相似，就得是你不会。你可以做出一个更少被外物影响的一个决策，这其实你这种决策，它其实也，更能够抵抗一下很多变化，也更加的安全。然后呢，宏观的决策，我们可以这样检验：如果你做出一个判断，你还天天去看新闻，那么这样的决策很有可能是不稳固的，因为你随时都可能会根据新的事情去改变。我并不是这样不好，我只是说，如果你的决策是依赖于每一天每一条新闻的变化，那么你这个决策很难说，就得是最终就变成了在拼速度，而不是在拼一种你一种长远的眼光，一种决策质量。宏观这个领域呢，它这两种类型的决策都有，就得是有的决策，有的判断，那可能随随便便会被任何新闻给改变。而有的判断呢，可能有的逻辑，有的判断可以更长远的多。比如说，整体的经济前景的话，这一点的话，比如说，这里面有一些逻辑，它可以相对适用的更长一些。比如说， 我例子不一定很准确啊，临时想到的。比如说，如果假设这个整体的这个制度没有太大的改变的话，那这时候你会发现，比如说失业率越高，那这时候企业的这个，比如说劳动力成本其实在降低，那么企业的成本在降低，也就是说到时候复苏的时候，那也就得是为下一次的复苏奠定了基础。也就是说，短期可能是不好的，但是呢，它因为整体这个经济土壤还在，所以长期这个经济发展还是在说向上的。所以说这层判断下的话，你可以看到一层更加不变的一种东西，就得是哪怕你短期经济前景不好，OK，你时间拉长了，你知道还是会恢复的。但是有的是，但是另外一层是你如果发现，比如说，这个国家它的制度或者是等等原因陷入，其实在崩坏了，那么这个时候企业的破产其实会带来更多企业的破产，那么这层逻辑它就不适用了，所以背后的话，我认为去观察宏观的话，我可能更在意说，就得是其中可能去寻找一些更加不变的一些视角，如果找不到的话，那还不如不看。我表达可能没有很清楚，大概是以上这些。
好的，我想追问一下，其实我的问题跟裴才是非常像的，就是说，感觉首先我们提这样一个问题啊，是否要依赖于宏观预测？感觉一开始你的阐述里面觉得，有一些宏观的预测是有问题的，所以可能我们倾向于就不怎么就或者是我觉得你刚才的回答是倾向于不怎么依赖于宏观预测，那这样的话是不是说做宏观预测完全是没有价值的？对吧？我只可能像刚才你们提到的，那是不是我只要大概知道宏观的发生了什么就可以了，对吧？我不需要，我只需要描述啊，现在处在一个紧缩或者是一个宽松的周期，然后整个的经济形势是比较好还是比较不好，那只要有这样的概念就可以了。那我可以完全就是我的投资决策可以完全独立于宏观预测，就是宏观预测完全不放在我的投资决策里面，是不是要做到这种程度呢？第二就是我刚才也提到，就是那是不是也多少也要了解一些宏观的决策，大概了解到什么程度就可以了？这个是我刚才想问的一个小问题。
我的想法是这样的，第一点就得是，等着刚问第一点就得是不是完全可以独立于这个宏观预测是吗？就是在多大程度上要依赖，对吧？
对，既然你觉得
对。
呢，可能对，那我正好简单整理一下我刚才的问题吧。对，首先奥德赛刚才有提过，这个关于宏观预测的一些困难。当然做一个很好的宏观预测是很有价值的，也肯定能因此赚很多钱。但是这个预测是很难做的。于是我就有这样的两个问题吧。第一就是那能不能我们不根据宏观预测去做这个投资决策？对吧？既然这个预测很难做，而且你通过这样的预测不一定有价值，那我是不是干脆就放弃了宏观预测这条路，我去选别的办法去做这个投资决策？然后第二就是，如果宏观预测很重要的话，那我如果宏观预测很重要，而且我很难去做预测，那我是不是放弃做宏观预测，但是也要对宏观预测保持一定程度的了解？那我对它对一些宏观的情况啊，大概了解到什么程度会？对我会比较有利，这是我的两个问题。
第一个是否可以不根据宏观预测来做投资决策？这个其实，两个层面嘛。第一个是非常，当然是可以的。我们可以注意到，就得是比如说像巴菲特，或者是巴菲特所代表的这一层理念，都是可以。巴菲特自己有点看宏观了，我先说一下。但是呢，他讨论的那一层理念是可以不依赖于宏观预测去做投资决策，因为就是一个东西便宜那个值1块钱的东西是4毛钱买进去就好了，那个宏观的波动最多让它4毛变3毛，就这样，所以这方面是可以的。然后这是第一层，第一层是可以，第二层这个体系是非常难的。但你想一想，你面对一个不可知的事情，你要去忽略。首先， 首先就得是不依赖于宏观预测去做投资决策，这边需要两个层面的能力。第一个层面能力是你必须要知道宏观预测在很大程度上是不可行的，或者它是很难的，绝大多数人不知道。很多人事后诸葛亮觉得好像哇，原来这样预测一下就好了，哇，过去这个逻辑是这样的，这事后诸葛亮很容易有这种逻辑，以及对复杂系统演变，大家其实并不是太理解，觉得宏观预测好像预测是可行的，实际上预测会改变预测的结果，这点是很难知道的。然后另外一层一个很难的一个能力，就得是你不依赖于宏观预测做投资决策，那你怎么决策？你要知道。通过预测来做决策，这是哪怕是小朋友他都可以去做的一件事。我认为接下来会那个会上涨，那个市场会变好，所以我买。我认为会下跌，所以我卖。这是一个非常简单一个直接的逻辑。但是呢，你如果要超越这层逻辑有多难？那你变成了你知道这个公司值多少钱。你知道，你去猜它涨跌，你这个是谁都可以去猜，这不就是要么涨要么跌吗？但你知道一家公司值多少钱，比如说苹果公司值多少钱，比特币值多少钱，以太坊值多少钱，你要知道这一点，那就难多了。那凭什么？那你比如说以太坊现在1500亿，那凭什么它是1500亿是对的呢？你如果认为它是对的，你就别投资了，对吧？那你肯定是有一个跟它现在市值不同的一个判断，那为什么是那个市值？所以这个就得可行，但是很难，然后宏观预测看起来简单，实际上很难，好，这是第一个问题，然后第二个问题是，放弃了宏观预测的话，就等于是，那么对宏观了解到什么程度上是比较合适的呢？怎么说呢？我记得感受是这样的啦，哈，我记得我们应该在前几周大概有聊过另外一个话题，就得是你在就考虑仓位配置的一个问题，就得是其实宏观它更多会，你不需要太多的去关注它，因为它其实反映在，第一个市场的估值上，第二个所有投资者的情绪跟行为上，就得投资者的情绪跟行为，它没有独立于宏观，他们其实恰恰是说他们本身就是对这个宏。他们看了一大堆宏观的东西，然后他们自己的情绪、所有行为已经反映出来了，市场的估值也因此反映出来了。所以很多时候，你只要你通过感知这一层就已经足够，但感知这一层并不容易了。你说市场估值水平凭什么像是高还是低？你怎么样去对比？我说的是估值，不是你看个 PE 就是估值，也不是看个价格就是估值。估值我不想说有一个简单指标，但是。一个投资者自己会有自己的感受跟判断，然后投资者的情绪跟行为究竟是非常不谨慎呢，还是很谨慎的？这个也是第一个多维度的一个角度，你去观察他们本身，这就是一个宏观。因为，最终我们会发现，即使是美联储加息，看起来好像是少数人决定，他们也是依赖于说绝大多数投资者或者说整体的一个市场行为去做出这样的一个决策的，所以了解到什么程度？我并不觉得说好像一定要直接的了解，我觉得这种间接了解反而来说是更有意义的。当然，这个难度可能也是比较高的，这是我的想法。
好的，我再提一个问题啊，就是既然刚才你提到宏观预测很难，而且根据宏观预测做投资决策更难，那至少我了解啊，市场上还是有一些人是做类似的这种策略的人，比如说啊，我不知道是不是满足这个条件，比如说像一些宏观交易员，或者是做宏观交易的这样的一些基金，他们会在类似像什么美林时钟啊这样，就是他们会在选择不同的。这种宏观的情况去做不同的宏观交易，他们会去看一些经济的数据，看一些库存周期的数据，然后根据这个去做一些交易。那他们算不算根据宏观预测做投资决策的人？然后以及有一些做事件驱动类的这样的策略的交易员，比如说我知道可能下周五或者明天晚上，举个例子，就是美联储要有一个什么样的决议，或者是有一个很重要的经济数据，要发布要更新，那我去做一些相应的决策，我认为会是什么样一个状况，然后我通过这个去做一些交易，那这两部分人算不算 这个通过宏观预测做投资决策的人呢？你怎么来看待他们呢？
好，我这边说一下我的一些想法，然后肯定会冒犯一些人，但是大家主要是听听这个整体的思维和逻辑。好，第一层，我先说一个简单的结论吧。我觉得，绝大多数吧，我也不想说所有，我觉得绝大多数这类的宏观交易者，跟打字机前随便打字的猴子没有太大的区别，因为我们认真反过来想一想，你能够保证打字机前的猴子一定能够在所有的交易中亏钱吗？一定会有赚钱，对不对？只是说我们会觉得猴子他赚钱是随机的，而某些人好像通过某些著名的宏观交易大赚了一笔，他们不是随机的，好像是这样的。但是我们再从两个角度去看啊。第一个角度是从行为角度，第二个角度是从这个市场更本质的角度，就是市场运行机制的角度。第一个角度是什么呢？假设说宏观交易它本身，它可以，就这套逻辑，它的收益又高，然后呢，这个逻辑本身又是非常的坚固的，那么这个市场也存在这么久了，最有钱的人不应该至少来说，一个宏观交易者他应该要比巴菲特这样的投资人要有钱吧，至少来说，我不说一个两个，那这么多人里面，怎样冒出来一批，起码赶得上巴菲特这个财富数量级的吧？应该索罗斯，我不完全认为索罗斯他是一个宏观交易者啊。我放到后面去讨论索罗斯交易他有没有违背这个市场规律？我觉得是没有的。我们看到很多人名气很大，讲的逻辑也很有道理。但是他们的财富好像总是有那么点问题，对吧？然后好，这是第一层，第二层我们再看市场。市场，索罗斯提出的这概念是非常非常重要，就仿生性。仿生性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仿生性的概念就在于说，它跟物理规律是不同的。物理规律是一旦你去研究出这个规律，你就可以应用这个规律了，然后你就可以赚钱了。这个是物理规律，仿生性讨论了市场这样的一个规律，就得是任何一个规律，你一旦去使用它，这个规律就会失效，就会消失。我们之前应该也经常提到，就得是如果你发现，比如说美联储每次公布 PCE 数据之后，然后市场就会下跌，那么你一旦用这个规律，你肯定在这公布之前就去做空，对不对？那它公布之前就下跌了，就不是公布之后下跌。那公布之后，它可能上涨，可能下跌了，对吧？然后大家一发现，哎，你用了这规律，那变成公布之前一天大家去做空，那大家再提前一天，公布之前2天就去做空。所以任何一个规律，不管是公布出来是没有公布出来的，任何一个宏观的一个结论也是如此。一旦你去用它，它就变化了，它就消失了。所以这是宏观这里面一个非常非常不可靠的一个因素。然后我们再看索罗斯本身的话，索罗斯本身他的交易，他其实他是尊重仿生性本身的，就等于是他尊重的规律是，有的规律你一旦用了它就消失，但有的规律是它本来不存在，因为你用了，所以它存在。比如说，我就随便举个例子啊，不一定对了。比如说 FTX 可能不会倒的，但是因为有人跳出来唱他那个说他要倒了，所以大家撤资，所以他就倒了。但这就变成了，因为，就等于是这种事情，它是自我实现的。那么，它既然是自我强化的，它并不会因为你的进入交易而让它失效。那么这种交易是可靠的、可行的，但是它是很难的。我刚刚为什么没有否定所有的宏观交易员？因为如果一个宏观交易员他是专注于说像索罗斯似的，专注这种自我强化式的这种交易、这种判断。这是可行的，但是这是很难的啊。我再说一下，这是很难的，因为你什么时候退出呢？什么时候进入呢？这时候又有择时。主要是它有一个优势，就得是当它资金链、市场的声望、话语权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它可以很好的就得引爆这个交易，它有这种能力去引爆。但是其他人，我认为普通人他没有这个能力，所以。所以话再说回来，就得是 宏观交易员，或者说绝大多数宏观交易者，我觉得，自己可能如果没有理解到这一层，就去交易，我觉得跟随机交易的猴子没有太大的区别啊。这是我的想法。
哎，那我正好想到你刚才在说的一个话题，就是说关于经济前景的这样一个所谓的预测吧，就是说，有可能现在经济前景不好，那未来会恢复，但也有可能，经济前景现在不是特别好，会带来一些崩坏，然后有一些企业的破产会带来另外的这样一些破产。那听起来一个国家，尤其是这种大的经济体的这种国家，它的经济情况是比较难去影响，就是甚至我觉得是不是以索罗斯这样的，体量可能都很难去影响，我不知道是不是啊，但是我感觉是这样子。那是不是说，这样的交易是，比较难去自我实现的？那类似这样的交易是不是就，不是一个很好的这种通过预测做的交易呢？反而是那种像类似像 FTX 这种，有更容易自我实现，或者是类似有一些币圈的一些。小的有一些结构性特点的，甚至我觉得类似像 Luna 这种，你在上升螺旋的时候去做多，在下跌螺旋的时候如果看到可以做空，这种比较适合，像你刚才说的，通过类似于一些预测去做投资决策的。
是的，我自己也倾向于说这种思路，因为我们如果再看的话，就得是作为一个大的国家，我们会注意到央行它现在有一个最后贷款人的一个身份，它的出现，它会平抑这种自我这种强化的这种趋势，所以变成了你任何的预测都有可能被改变，所以反而是一些可能一些特殊的什么领域，当然不排除大领域也会有，就得是会发生这种自我强化的这种趋势。那当然是可行，但我觉得可能对于越大的领域来说，可能这样的越难吧。当然，我们如果再看2年前2020年那一次垄断，就得是美股，我们发现那一次我们可以看作。这个过程中，它可以有短暂的、快速的一个那个连续垄断，因为这跟连续强行平仓其实差不多。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是 OK 的，但是这种交易其实我个人还是会去避免的，因为我觉得这难度太高了，就得是你就算知道自己能赚钱，你赚多少走好呢？对吧？你什么时间该走呢？我觉得这个难度又特别高，当然。这时候，你如果对各种金融工具又特别熟悉，然后能够配置一个很好组合的话，这当然很 OK。但是我觉得这种情况下，这种类型的交易它有一个很大的弱点，就得是很有可能你一辈子储备了大量的知识，你也这些知识刚好匹配了这一次的交易，你就赚了这一波钱，你的知识没有产生复利，你看起来一把赚得多，但你下一次另外一笔交易用到是完全不同的知识。这个我觉得就性价比不太高吧，就对于自己来说，除非你刚刚好就是掌握了那些东西，然后你顺便用到了，顺便赚到了钱，我觉得这可能还 OK 一点。这是我的想法。
那我，北财，要不你来问。
啊，对，因为我也是想跟着小奥刚才的那个说法去做一个进一层的思考吧，就是说至少两个问题了。那第一个问题就是说，我觉得自我强化这个角度是确实还是对挺有意思的，也很有启发的，确实是有一些。有一些东西，它就是包括我们看一些，我记得我去看有一个历史观也是这么讲的，就是说它有一些历史的发展路径呢，它有一个这个有一个类似于十字路口的这个这样一个东西，它在这个东西在这个节点之前，那么它是混沌的，那么你不知道，那你其实上是不可知的。但是呢，一旦过了这个节点，那就进入了一种自我强化的，就是说这个时候才是叫这个历史的车轮，这个不可阻挡了。就是说你没有就已经不可能再去改变这个这样的一个历史进程了。就我觉得这个其实跟奥德赛说的这个， 自我强化这个是有一定的这个相似性的，那么也确实是像索罗斯或者是类似于伊隆马斯克这样的人，他可能他们是可以trigger 的一个这个，就是他们可以就是启动这样的一个自我强化的一个循环的。那大多数人我想是做不到的，对吧？就是类似于。像马斯克可以靠 Twitter 影响狗币，那么大多数人实际上是没有这个影响力的。那是不是我们这个一些普通人也好，那么可以通过这个观察这样的一个趋势的出现，然后再来加入呢？但是这个可能也确实是会像奥赛说的第二个问题，就是那你知道这个什么时候加入？就是你知道这个自我强化这个趋势已经开始了，但是你可能并不知道它什么时候会结束，是吧？或者说会被谁去反转掉，是会被什么原因反转掉？那么这个也确实说是会是一个，一个阻碍吧，或者说投资里面你不得不面对的一个问题。对，所以这个，那这个会不会也就像跟我们去？去，但我不知道这个东西的难度跟我们比如说，其实上我觉得，那么跟我们自己去做这个长期预测，BTC 跟 ETH 这种长期预测，是不是也有一定的相似的地方，对吧？那你去做这个BTC 的预测的时候，那其实上也有一个，那其实上你也是赌它这个，也是在赌它一个自我强化的趋势，就类似于 ETH 它过了这样的一个。关键节点，那也就是我们可能有点像类似于说所谓的这种跨越鸿沟。那么我们知道它后面也是一个自我强化的一个趋势。那实际上是这个是不是也会有一个这样的问题，就是你怎么去判断这个趋势什么时候会结束？还是说第二个问题的判断会比第一个要稍微容易一点？这是对，这是我想说的，想提的，第一个问题。
我想一想啊，我觉得陪他刚刚聊到，其实，我的想法也都在里面，就类似怎么去判断？我觉得首先那个判断很难，太难了，所以我自己，我并不是说做不到，我自己倾向于说远离比较难的题目，我去找简单的题目做，这第一点，然后第二点就类似。它跟比如说像这种宏观上的这种交易，或者是这种比如说它自我强化的这种类型的交易，跟比如说像 BTC、ETH 这种会不会有区别呢？首先刚才说到的共同点嘛，对吧？我觉得这背后还是有一些区别的，就等于是当你去比如说一个趋势，比如说2020年4月份那一次，美股连续下跌。我们就以这个背景，我们去看的话，特别是事后看的话，我会注意到两个特点。第一个，它的确是自我强化式的这种下跌，OK。但是我们要注意到第一个点叫做，你身处当中，你并不知道哪一天会停。现在说，我们现在来看，哪一天会停，我们也无法事先的去判断嘛？就凭什么是那一天，对不对？凭什么呢？为什么呢？为什么到那个程度就停了呢？我觉得这个。过了2年多了，我也不知道。然后另外一层是，在这个趋势下，我觉得我为什么拿美股这个来说呢？特别是我们想想，如果巴菲特跳出来，他会怎么样去思考这个问题？我不代表他思考的一定是对的，我只是说我们去借鉴了他这时候反而会去买。就类似他其实能够理解这个趋势，他是在连续的自我强化下跌的，但是这个同时的话，你去买的话，这时候有一个很好的一个不对称是，第一个是它的价格已经非常便宜了，再往下跌完全有可能，但是跌不了多少，所以这时候可以买进。索罗斯可能继续做空，但巴菲特这时候会去买入。这时候两边其实进行一个类似对手方的一个交易啊。我个人不提倡，就得是在这个时候还去追寻一个自我强化，然后去做空它。我自己是 我会觉得不划算，因为为什么呢？因为你错了，你这个损失很大的，而且你这是一次性交易，而且时间不在你这边，时间拉久了，你这个撑不住啊。巴菲特他只要保证我最终对，终局是对的，然后中间不加杠杆，不要出局，那我这笔钱是稳稳赚到了呀，对不对？所以从游戏的难度以及收益风险等等不对称性角度来看，我会觉得就参与这种游戏，更多不是想着我怎么样去，怎么样去解决这个难题啊，就再想想，在这个过程中是不是会出现一些比较简单的一些题目可以让我去做。这可能是更主要是我的想法。如果比如说我们这时候再放在 ETH 上，我们发现，比如说这种它的优势，比如说网络效应，它的优势是自我强化的。那么它其实它跟那种价格下跌自我强化稍微有点不一样，就得是它会到达一个新的平衡态，它不会说好像价格的连续下跌，比如说美股连续下跌之后，它现在又反弹又回去了，到比之前更高的位置。就等于是它那个下跌的新低，它消失了，它没有，它不会说保持在那个新低那个状态。但你看以太坊它可以说我自我强化，到来一个新的状态中，我不会回去，我到了是一个新的平衡态。这样的话，其实你去投资的话，这部分风险就得是消失了。我说基本面上的这个它本身的优势，这部分风险消失了，它不会说。我今天网络效应扩张的非常牛逼，明天我的网络效应比如突然都缩水了，全部完蛋了，所以你就没有这种择时带来风险，就得是你更可以当一个时间的朋友。我自己会比较在意，就得是能不能说一笔投资，你能不能站在时间这一边？因为你站在时间这边，你有一个很高的容错性，你自己心情也很好，你可以不用天天盯着那些东西，天天去想，考虑的各种各样的因素，你可以自己去做。做很多自己的事情，这不是投资的目的吗？这个是以上是我的想法。
OK，我觉得这个回答还是，就是挺有意思的一个角度，而且我觉得也确实对我很有帮助。那么第二个问题就是说，刚才我们说那个估值啊，就是你要把对这个上涨跟下跌的预测，那么转化到这个估值上面。那这里面其实我觉得也是有两个小问题。那第一个一个小问题就是说，这里面是有一个长期估值跟一个这个市场估值的，我的肯定是有一个差距的时候，你才会下注，对吧？就是类似于，那么我们认为未来 BTC 可能会到100万美金，ETH 会到10万美金，这就是这样的一个。但这是真实的价格，可能只有16000美金跟1200美金。那么它就是它现在的价格，那么这个也是一个预期差。那这样的一个预期差，是怎么样？就是你怎么样去预是这个你的估值逻辑是怎么去看待这个预期差的问题呢？是这个市场它就是坏了，或者坏，其实它有问题，它为什么这个你认为你的这个你的估值是对的，然后市场现在的估值反而是。不合理的，这是第一层啊。第二层就是说，这个跟今天比较相关的，就是宏观会不会是往你的反方向发展的，对吧？就是我觉得也很切题，就是类似于今年的宏观会就是本来我们以为可能ETH 的终极估值可能是10万美金，那么它在3000美金、4000美金的时候就觉得它还是被低估的。但事实上呢，就是它有可能是从4000美金又跌到了1200美金，是吧？这个是我们已经看到的，realize 的已经发现，已经看到了。那这段是不是就会受宏观的影响？都是是是是是，就它往你完全预测相反的方向去发展。那这一块是不是主要就受到了这个宏观的影响？就是我们认为的这个，因为它跟它的基本面关联度没那么大嘛，那么可能更容易受到这个。这个宏观的我就影响，那这部分，是不是你是可以完全不管，还是说可以稍微的管一下，就是类似于我如果或者说就是我如果要管宏观的话，是不是也就更多的是管这一部分，就是有可能让这个整个宏观的形势有可能会让整个的这个就是我的投资标的的这样的它的。 它的真实估值是往我的这个预期的估值的反方向去变化的。
我先回应一下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我不确定我有没有理解很清楚，等一下我要回应一下。第一个问题是，就得是，为什么凭什么说我的估值是对的，市场的估值是错的？首先第一点是，关于市场本身的话，我自己的态度是这样的啊，市场永远都是错的，它同时也永远都是对的。这两个角度分别是什么角度？市场永远是对的，是市场永远综合了所有的信息，以市场的算法，以所有人的算法综合了所有的信息。如果你认为你掌握了市场不具有的一种信息，你看到哪个新闻，然后你觉得市场是错的，那么很明显是你是错的，对。但是呢，你如果认为市场是对的，这个时候问题又出现在就是市场处理信息能力是不够的，市场没有很好的算法去理解一些信息的深刻含义。你如果确定你自己可以非常深刻理解很多某些信息的话，那么市场永远都是错的。所以市场它会不断的变化，所以但是关键不在市场是对的还是错的，关键在于说凭什么我的估值是对的呢？那首先第一个点就得是我自己不认为说自己的判断是叫做对的，或我的估值是对的。我更多是用一种光谱式的视角去看，这类是我对我自己的判断有多大的一个确信度。同时，如果我错了，那么我带来的损失是多大的？因为这边的话，这边的话，其实在于说你最终一定会做出一个决策，你绝对不是说好像你的一个判断到100%了你才做出的决策，不是的。你只能说在你所有决策里面选一个你可信度最高的一个决策去做。哪怕你什么都不投资，你等于是你在做出一个100%持有现金的一个决策，对吧？我们一定会有一个决策是错的，哪怕你什么都不做，就是持有现金，这个决策也有可能是错的。所以就得是，你最终如果不得不做决策的话，那你只能说选一个可能你自己确信度更有把握的这个决策去做，当然，我这个点不全面，我们还可以再继续再展开再看的话，就是如果我错了怎么办？你还要考虑到这个冗余这个程度，我不能说我就压着，我就100%就压住 BTC，它会再涨100倍1000倍，不是这样的，而是说就得是我相信这个结果，但是如果我错了怎么办？所以我可能站这个角度，我不见得100%压住，而且还另外一点叫做什么呢？你自己本身，你这个判断不仅是相对其他选择而言的，而且还是相对自我的这个时间而言，相对自己而言，你今年做出的判断和10年前做出的对 BTC 的判断肯定是不一样的。过去10年肯定大家都是对 BTC 理解的更多更深的，对吧？那么这两个时间点哪怕同样是你做出决策肯定也是不同的。所以往往来说就等于是随着你。对一个决策，你确信度上升的话，你对这个决策应该来说也可以更有把握。我这里面可能没有说的特别完整，那个大概表达的意思就是，自己的这个对市场的估值没有理由，就是没有任何根源说一定是对的，而只能说是只能说就得是。只能说什么呢？尽可能的让他不要犯错，以及如果错了，那么应该就得是事先本身要做好准备跟打算，就是不管发生什么样结果，你都是能够接受的。然后与此同时的话，你做出一个决策，应该是随着这个决策，你确信度上升了，你是可以适当加仓的，就等于是。这个其实大家其实应该来说，比如说像大猩猩投资，就是很明显这样，但它已经很确定是一个垄断了。那么你做出这个决策，其实就变成你错了。我的意思是你最底线，某种意义上来说，你都可以在一个很高程度上确信它是垄断的。那么你亏也亏不到哪里去。那这个时候你一个很高仓位放进去，其实风险也是很小的，哪怕它价格波动很大。 所以这个时候得是随着它确信度上升，也就是垄断这个特点已经冒出来了，那么你这个时候你对它估值，错也错不到哪里去，这是第一个问题，然后第二个问题就得是，如果宏观往反方向发展的话怎么办？就得是情况，比如说不像，比如说自己乐观的预期可能会出悲观预期怎么办？我觉得这个其实就是我们本身一个投资配置的一个意义，就得是如果总是向往我们预期中发展的话。那我们要么空仓，要么满仓呀，对吧？然后再加上杠杆啊，加到满了。那问题就是在说，事情它总是会往一些莫名其妙的地方发展，所以就不能加杠杆呀，不仅不能加杠杆，还要留现金呀，就等于是突然出现意料之外事情，出现一个意料之外的一个打折的一个价格，那你这时候就可以去再去多配置了一点，是，就等于是意外，它随时都会有，就等于是。这个时候其实耐心收获的价值，其实跟杠杆的损失是相反的。杠杆的特点是它可以在很长时间内给你带来好像增加的收益，然后呢，在很短时间内全部把你爆掉，然后再赔上一笔。耐心它是刚好相反，耐心那长时间可能没赚到什么钱，然后等到那个流动性危机出现那一小段时间。然后让你多赚一把大的，它跟杠杆是有点是对称的这种关系，所以就得是我觉得用耐心去面对，不加杠杆以及耐心这种方式去面对，就得宏观它可能会往一些莫名其妙的地方发展，我觉得这是我的想法，我不知道有没有理解清楚，
OK，就我基本明白了。对，然后我还有一个追问一个小问题啊，就是说，这里面会不会有一个还有一个是用边界的问题？是这样子，就是我在想啊，是不是对于像 BTC、ETH 这种，还是处在这种创新的扩散模型的比较早期的这样的一些产品，就它还有足够的增长空间的，那么他们对宏观呢，就像不是那么的依赖，但是有一些。这种类似于已经到了主阶的这种创新，就是它是以前的大猩猩，那么它的一个发展已经到了一个比较靠后期的阶段了，类似于像电力啊，类似于像房地产呐，类似于甚至一些大宗的石油啊、天然气啊，就这些他们会不会会受宏观的这个影响会比较大一点？因为你基本上那么或者说像黄金这种东西。那么他们是不是说你如果去交易这些品种的时候，那么可能你必须要考虑宏观因素，或者说影响他们价格的最重要的因素，可能更多的就是宏观因素是会多一点。但是对于像这种还在发展中的这些投资标的的话，他们对宏观的依赖会少一点。那当然这里面可能会推出来两个做法，那一种就是说。那我们就挑这种，就我只做这种，这个创新的项目，这样它可以就不依赖宏观了。那么，对，但是就我就不去交易这种类似于去赌原油的价格啊，去赌这个黄金的价格啊，就是去这样的一个投资策略了。那还有就是，如果你真的要去那种投资策略的话，是不是那种交易员或者宏观交易员就这种类似于大宗商品的交易员，他就。就必须去看宏观这些东西，但是他这个交易策略是不是他们真的能够就是他我只是有点下意识的意识到，觉得他们那种那种商品的价格的波动，那他们跟宏观的因素影响比较大一点，那这个是不是你真正能从中抽出来一个行之有效的规律？那么甚至你可能还要面临的一个，比如说复杂有你可能这个本身它的这个因果逻辑就不是那么容易获取。那么，即使你获取了，你也要面临一些反身性，就是你的预测本身有可能又会改变预测结果这样的难题。但这个事情是很难。但 anyway，最后就是总结一下，就是即使可能，就是总体来讲，是不是反正我有这样的一个想法，就是这种宏观可能在那种那样的一种商品标的上，可能会更有用一点。但是是不是那么有用，我也不确定。就大概是这么一个问题。
我觉得你自己其实也都讲了呀，就是其实我自己也觉得这个是，如果能够让我提前知道的话，我觉得宏观对所有的资产都是非常有用的。当然， 肯定是，你市值越大，跟这个其他资产关联度越强，这个当然是越有用的。但是有用并不代表说你事前可知呀，因为反身性这个因素，我们刚才也讨论了，这类似它本质上是不存在规律的，因为一个规律一旦发现，它就会被一旦被使用，是它就会被改变，所以说。这么尴尬的事情出现了，就等于是，很多人，如果你知道一点的话，你还能去研究，还能做出点事情，比如说像索罗斯那样，那当然 OK。那很多人连这个这么简单投资与那个道理都是不知道的呀，他们真以为自己，比如说分析这个分析那个，然后抽象出一个宏观框架，然后去总结，然后去研究，然后以为有什么规律在里面，这个。那这一层的话，那我觉得就变成完全没有意义了。它就变成，是它这种基于好像看似很有道理逻辑去交易，其实跟随机是没有太大区别的。所以我觉得就得是，还是回到我们一开始其实提到两个点，第一个叫宏观非常重要，第二个叫宏观往往是不可知的。以上这些。
嗯，好的，我这边没问题了，等着你来吧。
好的，然后我其实有一个问题啊，就是之前听我们聊的这些内容之后，我想尝试做一个小的总结啊，就可能看一下有没有问题，就是感觉在一些就因为投资决策，就我觉得这个问题有两个点，一个叫投资决策，一个叫宏观预测。然后投资决策的话，听起来做一些大的，像刚才我的感觉跟裴泰很像啊，就类似像是什么原油啊、黄金啊这种大的这种标的，是不是比较难去做预测？因为很多人的预测会改变结果的本身，甚至这种大的宏观预测，像你刚才也提过，包括像央行啊或者是这种政策的制定者也会去想办法评议或者是改变或者是调整这样的趋势，那是不是会比较难？反而在一些比较微观的标的上，那比如说，像刚才你有提到的，这个索罗斯投资的这些公司，08年买的一些债转股啊，或者他投的一些公司的股票，包括我们提到的 BTC 以太坊，这些微观层面比较小的，是不是更适合去观察这种自我加强、自我实现的这个这种结构？这是我的问题。
我觉得可能是吧。这主要是看一个角度的一个问题，就得是，比如说同一家公司，你可以用宏观的逻辑去交易它，也可以用微观逻辑去投资它。就是关键在说，这两者逻辑其实，比如说你用宏观逻辑去判断跟思考它的时候，你其实。你是不考虑它值多少钱，你不考虑它基本面是怎么样，你不考虑它的商业模式，不考虑它垄断特点，你就只是考虑这类是，它是否会遇到一个，我是一个正统的可以赚钱的国家，像索罗斯那样，就得是你只是考虑到它会不会遇到一个正反馈而已，就是这样。尤其是比如说，那价格上面跟价格有关的一个正反馈，向上的或向下都是这样，然后啊，但是你如果另外一个层面去交易同一家公司的话，你从微观上去考虑的话，你就考虑它是否是具有垄断的特点，或者说，然后再看它值多少钱，然后这次再看一下市场价格是如何，那你这个时候你去投资的话，这我觉得这个角度就从微观的，所以大小的话，我觉得还不完全说好像是一种彻底的划分。但你刚也提过，更大的公司可能，你更可以用那种大的那种宏观逻辑去交易，好像的确是如此。但是大的公司、大的行业，你同样也可以用微观的逻辑去思考跟投资，这是我的想法。
哦，明白。那我再追问一下，就是，如果把这个事情再精确到宏观预测和微观预测上，就比如说，就到一家公司，你觉得对它的一些微观的分析，像我们刚才说的，估值也好，还是它的这个权力和垄断也好，还是它的一些市场的具体的细节，就举个简单的例子，特斯拉的这个产品线的构成，它的财务指标的情况，它的杠杆率，它的现金流。然后它的这个车型，然后它在不同市场的份额和发展情况，包括它后面看它的产能的情况，我理解这个是不是属于一个微观的分析？那宏观的预测是不是就要看整个全球的货币政策的走向，然后关于就是一些各地的这些政策的这些变化？那你觉得这两者在做投资决策上会有孰轻孰重的这种优劣吗？
我的想法是这样的，可能并非有意冒犯。我的意思是，就总之你刚才说的那个宏观跟微观的这个感觉，像是 CFA 考试里面的那个宏观跟微观那个关于定价关于这种框架的分析。但是比如说我们如果来看一个，如果让我去，比如说去分析特斯拉的微观，我可能他那些数据。我最多瞄一眼，我都不会太认真看，我更多是去思考，就得是，就刚才我们说，就得是它是否具有，就是竞争对手花100倍的钱都复制不了垄断特点，它过10年以后的未来会是什么样的？这个在我看来，这样都是一种微观的分析，就得很关注它的商业模式，这个是它本身，而你不一定要关注它像的。它的很多细节，比如说它像卖出多少还是怎么样，但你会为了。理解它而去看这个东西，但是你不是说好像去沉溺在这个细节上。同样的，你去一个你我们如果看索罗斯去思考宏观的话，他也不是说好像建立在好像一个这么大的框架下去思考。我们看他最出名那一次去做空那个英镑汇率，你会发现他没有说好像一个思考一个全球大框架去做一个最简单的，他发现做第一个不可能三角。已经造势了，那个英国现在那个财政，它撑不住这个汇率。然后第二个，再从交易角度来说，那个英国目标是守住汇率，索罗斯呢，他觉得他守不住，那就变成索罗斯错了，他去做空它，他不就是那索罗斯没做空成功，也是那个汇率不变，那索罗斯也亏不了2毛钱，对吧？那索罗斯对了，那可以赚一大堆钱。哎，你看索罗斯。他站在一个其实站在一个很微观的角度去做的这件事啊，第一个，他建立他判断，他的判断又是一个不是好像跟全球一系列东西都扯上的东西，不是的，他觉得你这个财政不行，你这个撑不住，然后具体在这个交易决策上又是有又是再碰到就得是这是一笔不对称的交易，然后进去。所以我并不觉得说，好像宏观交易就得是大家下意识的觉得好像指点江山，然后从上至下全部那样看，然后微观逻辑又是好像把它展开所有的细节，所有的什么什么 ROE，所有的都去分析，我觉得不是这样的。我觉得这两者的话，都沉溺在太多的不必要的细节上。我觉得，你更加关注就得是有没有。你会发现，第一个点叫不对称，第二个叫不变的逻辑，所以我觉得我可能如果有什么共性的话，可能是这两点。哦，我不知道有没有回应清楚，以上是我的想法。
明白，就是我感觉是我的问题是有点像，宏观预测的对象或者是对面是微观的这种预测或研究。那如果你不去做宏观预测呢，是不是更应该去做所谓的这种微观的研究？然后感觉我不知道我理解对不对啊？可能你更认为，那如果我们在宏观预测上很难，那你应该做的也不一定是沉溺于这些细节的微观研究，而是可能去研究一些。更本质的东西，比如说，它的业务的逻辑、它的网络效应、它的权益和垄断。明白。然后我再举一个例子啊，就是，我不知道这个是属于，就我也不是特别清楚它到底属于正面的这个例子还是反面的例子啊。但是 我觉得是类似于是过去30年我们所看到的一些东西，比如说像国内的一些资产的情况，那很多人会说，觉得中国在过去就刚建国的前面几十年过得很艰苦，然后这个也遇到了一些各种各样的问题啊，这个因为涉及到很多的很复杂的东西，那会觉得哎，可能整个中国不一定在改革开放之后能够取得很好的经济上的成果，所以很多人出去了，就是类似于觉得可能国内没有很好的机会，但实际上在后来的这几十年，其实整个城市化的进程，中国的经济发展是非常好的。那这样的一个决策，我觉得第一是不是说明宏观预测是很难的，对吧？你认为整个中国的经济形势可能不一定像预测那么好，但是在2020年之后，其实是超预期的好的。然后，我不知道这个是不是能作为一个很难以做宏观预测的这样一个佐证。然后第二个例子就是说，我们可能看到啊，就过去20年吧，中国的房地产涨得非常好，然后价格涨了很多，买房的人赚了很多钱。然后，但是在90年那个时候刚开始放开商品房的时候啊，报纸上会出来很多，我们都看，可能都看过，类似于上海的某一篇报纸说，哎呀，上海的房价已经涨到了2000块钱了，或者3000块钱了，已经涨了这么多了，那可能觉得是这里面有泡沫啊什么的，就举了这个当年什么郁金香啊类似这样的例子。那这个是不是也是另外一个你觉得这个是一个宏观方面的预测的佐证吗？
第一个关于我们如果回观历史的话，我同意，就得是其实我们事后看，好像有些历史。
小奥好像掉线了吗？我好像听不到他声音了。
喂喂，
喂
奥赛，你能
喂喂喂，
听到吗？哦，好的，
哎，
现在可以听到了。
哦哦
刚才
好，
好像你没有声音了。
哦好，那现在 OK，我重述一下，就是，
好的。
我同意董能刚刚一开始说的，就得是关于历史这个的话，如果让我回到历史上面，比如说某些年份，很多年份，我们现在看的话，好像会觉得。发展到今天，好像是有一条路线，有一条主线，是一条必然的。但是其实到每一天，它其实都有无数条支线，因为你只事后大脑过硬，或者事后看了各种大逻辑去拆解，那实际上未来会怎么走，它永远是有很多条线的。所以我承认，我也同意，就得是，哪怕这种历史政治它的变化发展。都是非常复杂跟困难的。我们看过去几年这个疫情以及疫情政策的变化，就可以，我觉得就可以感受到一部分。事先谁知道呢？对吧？然后第二个就得是，比如说关于房地产这个的话，我觉得，我自己想法是这样的，不一定对，就是我觉得应该来说可以找到，事先是有可能可以找得到一个比较合适的，不变的那个，就得是一个判断，一个价值判断跟思考方向了。我认为事先应该是可以找到的，但是这我的意思是，这种找到跟判断，并不是依赖于说宏观预测。但如果好像有些人却觉得，我就得是我需要判断，我就得是过去的就站在20年前去判断，就得是2020年到2020年。这段时间的宏观所有的变化，然后在这个基础上再判断房地产，我觉得这种思路是不可取的，也是不可行的。站在当时谁都想不到。但是站在当时的话，比如说站在我这边不展开，因为我对这方面研究没有很深。但是我可能倾向认为存在这个可能性，就得是你从微观角度应该来说是可以找得到一条，比如说。从微观逻辑去认为，比如说房地产具有，在中国发展的在那个时期具有某种垄断的特点，因为其他商品它都是，可贸易品，房地产它是不可贸易品，可贸易品它会是它可以快速复制跟增长，但不可贸易品的话，它其实越是大城市越是内环，它的供应量越是有限，所以在这个角度的话， 这个角度是上来看的话，你是可以用微观逻辑去理解它的，啊，当然现在价格就未必来说合适了，啊，这是以上是我的想法。
明白，好的，我这边今天也没有太多问题了。
哦，
那
这
你
边
看，对，你看
的
要不
话，
要我们
我已
问一
经没有。
些场外的问题？
好呀，就是首先还是非常的感谢大家来参加我们每周五晚上的 AMA，因为我们前面可能断过，所以有些听众如果是后面进来的，不太知道我们前面在讨论什么。那我们其实这周的话题，我们每周五晚上8点，奥德赛、培才、董真会在这里和大家一起探讨一些币圈投资的底层逻辑。那本周我们探讨的话题呢，其实是投资决策是否依赖于宏观预测。那这周的主讲人是奥德赛，那同时呢，培才和董真就像之前一样，就是提了关于这个话题的一些问题，就像奥德赛一开始说的，他觉得就宏观预测很重要，但宏观预测其实是不可预知的。所以基于这两个逻辑点，他沿着这个讲了一下背后的思考体系。那关于这个话题，如果大家有什么问题的话，可以也欢迎跟我们一起交流。大家如果就是方便的话，可以把你们的问题整理成文字，然后发在我们的评论下方，或者就是说，因为我们就是 Twitter Space 上面放了我们的电，放了我们往期的文章合集、推特链接、音频播客，还有电报交流群。如果大家可以的话，可以关注一下我们往期的信息，加入一下我们的电报交流群。那如果在这个群里面有什么问题的话，我们也可以随时交流。关于今天的这个话题，大家如果有想要申请发言的，也可以现在就申请一下。那基本上，其实我们一般都会鼓励大家，就是为了提高交流的效率，就是把大家的问题用文字的形式整理在评论区或者电报群里面，然后这样的话，就是主持人可以选一些问题，然后来问我们今天的主讲嘉宾。我看一下。如果大家没有什么问题的话，那看这周是不是，奥德赛或者是两位嘉宾有什么要补充的？没有的话，我们差不多到这里结束。那这里最后的话，再，有一个提问的人说，请问嘉宾投资的时候最重要的是看重什么？奥德赛，你可以回答一下这个问题吗？
哦，看重自己懂不懂？啊，我就是最看重是不是自己能力圈之内的东西，不是的话我就一律略过。
好，谢谢奥德赛。好，那这里再稍微的跟大家介绍一下我们 E2M Research 啊，E2M Research 呢是一个聚焦于投资还有数字货币领域研究和学习的这样的一个频道。那每周五晚上8点，我们都会在这里就由董真、培才和奥德赛三个人一起，关于一些币圈投资的底层逻辑的一些话题展开讨论。那也欢迎大家一起加入到我们的讨论之中。看一下其他人还有什么想要提问或者想要交流的吗？
我补充一个小奥的刚才的那个回答，就是我觉得这能力圈肯定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出发点，但是有确实是对吧？就是怎么说呢？你能力圈也不是先天就形成的，对吧？这个很多能力圈也是要不断的去扩大的，所以这里面也就是也有一个小的一个想法是，就是说你在有两个吧，一个就是那个川主原来讲的那个屁股移动大法，就是说，在一项东西你很有兴趣，但是你又不懂的时候呢，那么，是可以这个先小规模的下注的，就是，这种我觉得并不是一个很错误的，就是很差的一个方式，因为确实是，因为你不懂，所以你肯定大额下注肯定是错的。但是呢，你如果说完全不下注呢，那你有可能慢慢的就是就，一直没有办法把它弄懂。就人有的时候就是很多时候是你把你的 下了注之后，你对这个领域的关注，还有包括这个对这个东西的感知，还是会有这样升的。所以我觉得对，这是我的一个小的补充，不是说但这个就是怎么说呢？也不是说你稍微有点兴趣就下注。我觉得这里面也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说。你如果行动太快，那么可能就算哪怕一个标的上下一点点，那如果说你的兴趣很多的话，那积累下来也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数目的。所以说，可能比较再加一个前提，就是说如果一个东西它一而再再而三的跟你的这个就是会出乎你的意料，尤其是出乎你意料的好。就比如说你第一次可能看到 BDC 啊，你觉得这个不在我能力圈，那么忽过，我觉得这个是完全是对的。但是第二次呢，哎，你发现这个它的价格又涨了很多，那就是比如说2013年错过了 BDC， 那2017年它又起来了，到2020年又起来了，就是它这种如果一而三再而三再而三一而再再而三的去跟你的判断不一致的时候。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我觉得先去做一些小额的下注，然后在下注之后再去多去看看这方面的一些文章啊，多去想就想办法把它变成自己能力圈的一个标的，可能也是可行的，或者说更可行的。这是对，这个是大概是我想对就是我自己跟小奥稍微有一点点不太一点点偏差的地方。
我能理解，我的想法其实也差不多是这样，刚才解释了。
好，谢谢佩赛的补充。奥德赛，你这边还有其他要补充的吗？
我没有其他要补充的。
好的，那董真，如果这期大家都差不多的话，我们就到这里结束了。
好的，好的，非常感谢大家今天。参加我们的 E2M Research 的 Twitter Space 活动，然后那我们下周五8点还是老地方不见不散，谢谢大家。
那大家可以再看一下我们 Twitter Space 的上方，就是我们这里呢已经把我们 E2M Research 的往期的文章合集、推特链接、音频播客，还有我们的电报交流群的信息都已经放到这边了。那大家如果就是对我们 E2M Research 比较感兴趣的话，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的往期信息，然后加入一下我们的电报交流群，我们关于活动还有一些文章研报的最新信息都会在群里面及时跟大家更新。那今天我们就到这里结束了，感谢大家的参与，我们下周时间再见，拜拜。
拜拜。